好，大家晚安。晚
安。
祝大家圣诞快乐。很多人过节自然不来了，他一定快乐。我们来的人希望也继续快乐一下，这样子、啊。那我们也有一点点那个小小的那个巧合吧，尴尬的巧合。我们在刚过完圣诞节，就要谈耶稣的苦难啊。我们的课程的进度到了这个马窦福音26章，进到了苦难叙述。我们上一次的课程已经结束了25章嘛，就最后的关于这个末世性的啊耶稣的谈话，包含这一个10个童女。啊，塔冷通的比喻，以及这一个关于末世的审判啊，你们对我最小兄弟一个所做，就对我做，耶稣的话嘛，耶稣跟每一个人认同啊。那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是庆祝这个，天主跟人认同嘛，他真正成为人。那我常常觉得是我们在这个天明弥撒那个祈祷经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耶稣取了人性。让我们分享他的天主性啊，那这个在我们在信仰上一讲那个神圣的交换嘛啊，我们跟耶稣换了啊，那我们本来就是大赚嘛，对不对？这个交换完全不公平的换嘛，对不对？耶稣拿他的天主性跟我们的人性来交换，你说我们这是大赚的，可是呢，我们就不要啊，整个人间的反应是不要，这是一个当然是信仰上里面非常大的一个冲突了。那这一切我们也可以当作一个背景去明白嘛。那耶稣他的这个交换的过程不是靠着诞生，是一直在往前走的。那到了他生命的完成啊，经过他的苦难、死亡跟复活，我们才更能够明白这个交换是什么意思，这样子啊。因为这个26、27太长，就暂时不结束，但是大家也尽量讲走一起，我感觉就是每一站到在一起，先跟你讲一点一些基本的背景，就是。苦难叙述哈，那马窦福音它基本上跟着马尔谷的报道几乎在就是走几乎是一样的哈，包括我们讲那个临终七言，对不对？临终七言其实三句话在路加福音，三句话在洛望福音，就一句话在马尔谷。那马窦是一样，跟马尔谷就是这个我的天主，我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啊？我的架上七言或临终七言在这。好，所以这个马窦的苦难叙基本上是跟着马古相当，这个相当精确的，只有很少数的一些地方啊。不在那个准备晚餐的时候，一些细节，耶稣在被捕的时候呢，马古有个年轻人啊，逃跑的时候就跟着衣服都被扯掉的年轻人这样子跑着。然后那个比拉多哈、啊，在马古的记载里面，因为人们来求耶稣的遗体嘛，第15章，比拉多很惊讶啊，死了吗？那么快吗？啊，就很清楚这个。死亡本来是在十字架上会拖很久的，那是那个刑罚和那个残酷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让这个死亡的过程变得很长，基本上就是脱水，然后呢是肺气肿，因为这个人是挂在这个悬空的嘛哈、啊，就没有这个着力点，那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呼吸是运动嘛。所以需要做那些反作用，需要靠脚的反作用力才可以真的把气吸进来啊。那因为这个脚下就是无法没有支撑的嘛，它只能够是脚弯曲着啊。那它每一次都要去为了要吸气，就要努力的出力就蹬，反正蹬这个地面嘛。因为这地面它就是出力，越出力越大，它每吸一口气，这全身伤口就要裂开一次大概。所以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个，而且会拖很久啊。那可是呢，我们看见什么？比拉多就惊讶，所以他那么快就死了吗？所以这个耶稣因为前面已经被折磨的半死，可以这么说。好，这是马尔谷有写，但马窦把这个就删掉了。然后呢，这个一样，这个马尔谷还说，在耶稣复活的时候呢，这坟墓空的，他们去看空坟墓，去想要给耶稣临终前没有完好的工作。把它做好，要安葬他时把它做好一点点，要弥补一下，说去再复油啊，再把殓部裹好等等。他们去，他们心中想，这个大石头谁帮我们移开呀、啊？小些事情，这个马窦也没有写。说这些小细节以外哈、啊，几乎马古的因素马窦全都接受了。我们会读到这样子，但另外马窦加了一些因素加进去，就是犹达斯会问耶稣，在晚餐，也就是说有人会出卖他吗？大家都问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犹大斯也问嘛，那不能不问，那不对不对，不问就是他，对不对？也是说就是你， 啊，就这么说。这正是马窦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你是给了肯定的答案，这也是马窦加进去的了，好像是。然后呢，耶稣被捕的时候，大家想要救他是动物嘛，对不对？拿剑要砍人，耶稣说：“我难道不能够求天上的天主派十二军的天使吗？”啊，这个军是罗马军队的单位，一军是六千哦，十二军是多少？七万二啊。无数天无数者，对不对？好，这个也是马窦的特别的材料。然后有趣的是，在马窦的故事里面，当比拉多在审问耶稣时呢，比拉多妻子也来了，他做个梦，对不对？他在梦里面我被很多折磨，你不要惹他，在折磨。好，那这也是这个比拉多在马窦福音里面特别有加进去的因。然后呢，在马窦还有怎么样，比拉多也洗手嘛。啊，那跟我无关，这就几个很特别的因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那马窦跟着马谷大概走，然后他有一些小因素删掉的，他自己加的一些因素。但我们说整体而言，基本上马窦是跟着马谷走的。那关于这个复活的故事，最后在二十八章里面，那么后面最后结尾，那马谷呢只讲了一个妇女们来到这个坟墓，是发现坟墓空了，然后呢有一个墓中有一个天使显现。在马可十六章一到八节里面，可是马窦呢，他用很大的篇幅报道，可以看到那个复活的故事很不一样，马窦写法就很不一样。还有什么有人做假见证啊，要给钱给兵士啊，等等东西贿赂这个兵士，让他们说人偷走怎么样？马窦的二十八章所谈的那个复活的故事，跟这个马可的十六章一到八节就很不一样。马窦就会说改写了很多，或者马窦他自己的传统吧，写了蛮多的。但是在苦难的部分，马窦基本上跟着这个马可走的。那马窦的复活的报道啊，让我们可以看见啊，那么他在苦难的叙述里面，其实为了配合他后来这个复活的报道里面，那么这个做事很清楚，这个复活是一个超越的。那这个超越性呢，在苦难中其实已经让人们慢慢要看见，所以在写的时候一直是慢慢的往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学上的铺陈啊。马窦讲故事他不是乱讲的，他有材料，他的编写就是他的前后是非常逻辑的，一直往后发展的。那对马窦而言呢，是苦难跟复活呢是连续的事件，是不能分离的事件。其实我们读这一个圣经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教会的礼仪嘛，路望福音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耶稣活在历史里面，在时空当中，他必然的他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受时空的限制，就是有一个顺序的发展啊，有一个逻辑的先后，对不对？好像看来是每一个不同的时刻发生不同的事件啊，的确是的。但是呢，这个对耶稣作为神的儿子或神本身而言呢，这全部的事件是一个事件，就是救援嘛。所以这苦难跟这个复活是连接在一起的。那如果其实写的是更清楚的，那我们今天教会就是表现在我们的圣周三日庆典，对不对？我们在时间上面不得不，因为我们人活在时空里，不得不我们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会分别庆祝或者是纪念或者是感恩啊，耶稣在历史里面最后的几天的事件，按每一天来庆祝。但是我们看，我们这个三天结束以后呢，其实没有，就是到了真的复活主日啊，那其实还是真正的第三天嘛。因为我们说复活三日庆，我们一般是讲圣周四的晚上，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其实日落了就算是第二天了啊，所以算星期，所以五六日三天嘛，这个意思。然后说我们过了这一个最后晚餐。耶稣受难、死亡、安葬跟复活夜的复活以后呢，我们在主复活主日，对不对？就是用综合性的方式，把这个前面这个三个晚上的庆典一起表达。其实我们在读这个教会的这些礼仪的书里，都告诉我，就提醒神父们哈，说这复活主日也应该讲道理啊，要综合把这个全部的救援事件要整合性的啊，跟信友们介绍。当然我也承认难度蛮高的了，讲实在的，当然是过了三个晚上以后啊，那复活夜大家又开心，就弄得很晚，可能喝点酒什么，对不对？早上起来讲道理蛮痛苦的，对不对？但是那这个核心是很清楚，庆祝是很清楚的，真的好。所以对马窦而言哈，苦难跟复活这个事情是不能分的。其实对每一个作者都一样，是不能够分离的。 我们比较差别的是，因为马古是另外的写法，马古是写到空坟墓就停啊，那就是马古是要让人让门徒们去告诉，让那个妇女去告诉门徒们就回到加利利亚去，在那边要看见复活的耶稣。耶稣本来跟他们讲过这个事情的，可是呢，我们知道马古的结束，妇女们走了以后，有没有去跟耶稣讲呢？跟着门徒们讲呢？他没有报道了，他们走了，害怕，然后说什么也没有说，啊，这个结尾是蛮特别的了，所以你就很难讲说像马窦把复活可以连在一起，因为马古的是一个开放的结束，啊，所以这是让人可以充满了遐想。我用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国话来说的话，他那个留白留的也太白了。你要去想很多东西才行的，但是马窦比较容易可以看见了，苦难跟复活呢是一个不能分离的事件。好，我们当然就说，那么如果马古有的材料，那马窦用就很简单嘛，马窦直接从马古取材了，对不对？那至于马窦自己加进去的东西呢，我们前面说的，比如说这个金师司机长们来找这个罗马总督说要买通那个士兵，对不对？这东西，那这个是哪？这大概也是很早就有了一些初期教会的口耳相传了。那会不会是历史事实呢？这很难说。我想我们暂时对我们而言也真的是不必去太追究了，因为你要讲它是个历史事实的话，你就要去想着为什么别的福音作者都不写这传说，然后就只有几个人听见吗？其实蛮困难的，不过这个其实真的是不重要。我们要明白的是，马窦他借着这一些他告诉我们的事情啊，他所描述的世界，他真正想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是故事嘛，是怎么去做故事的解读嘛，他到底写，我们碰到的时候就跟各位做一些这样的分享嘛。好，所以有一些我们可以相信，有一些来自于这个基督徒的口传啊，譬如说犹大是怎么死的啊，就马窦是上吊死亡的嘛，对不对？还有比拉多的妻子啊，可能是一些在初期教会大家口耳相传的一些资料。当然，另一部分可能更大的部分来自于马窦他作为一个作者，他编辑故事本身所怀的目的，他的写作的目的，他的写作动力，他要完成，他要透过这个作品要告诉读者什么事情，这可能因素影响的可能更大。我们就知道这个要注意一下。那这个他的写作呢，这个东西我们也得承认嘛，也是天主圣神感动的。他当然不是要造假来骗人的，不是，他是要透过一个在当时是合法的用讲故事的方式，甚至于他自己设计的一些故事来传达他所相信的信仰，要让分享给我们的。所以复活者的显现，我们当然可以肯定是初期教会嘛，一直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传统，大家都知道的一些故事。只是呢，这故事流传得非常快，而且大家讲，因为以前大概很少人立刻写东西，都是靠口传的。那你听到一个东西以后，再去讲给第三者听，大概就有点改变了啊。那越讲会改变的越多嘛，我们今天是一样的这样子。但慢慢这个材料里面，当后来有人想要写东西的时候，收集这些材料的时候，它的确是很多啊。你说核心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在描述上的细节差别非常多。反正他要去做，用他的神学的领悟，他的信仰的经验去编排出来才行。好，那我们注意到就是马窦福音呢，就是它很特别的呢，它没有报道哈耶稣显现给伯多禄的故事。马窦的耶稣复活后显现，那么我们知道路加有说，记得吗？两个厄马乌门徒跟耶稣相遇以后，回去告诉耶路撒冷门徒们说，耶稣复活了，我们知道还显现给伯多禄了，所以里面有的很清楚这个故事里面。那么在这一个路加福音也是一样，是门徒聚在一起，只有多默不在嘛，那当然可以假设伯多禄在，对不对？然后呢，保禄记得吗？在更多前书他说了嘛，说耶稣复活后首先显现给克法伯多禄。可很奇怪，这个东西呢，在马窦福音啊，我们知道伯多禄是非常特别的角色，但在显现的故事呢却没有提，这蛮奇怪的啦。这可以，这要这让很多人就是可以想破头，让我就注意到就好了。但我们可以相信嘛，从路加跟若望甚至于这个保禄的材料，我们都可以相信啊，这个耶稣他复活的显现呢有显现给伯多禄，只是马窦呢 没有报道。那马窦他只报道一般性的啊，行了给门徒们，但这门徒包含伯多禄当然可以，但是特别的突出伯多禄本来是马窦福音的特色嘛，那这里呢却没有继续讲，蛮特别的。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里面还有这个耶稣三次问伯多禄你爱不爱我嘛，啊，就是这慢慢慢要练习把这个每一个作者写东西要分开来看了啊，那你才发现这个作者的特别的地方，对于个别的事件他怎么处理的。好，我们大家可以简单的综合性先讲一下，啊，马窦他的这个整个的苦难叙事编辑有下面几个大概的一个他的目的他的想法。从神学上面来看啊，到目前我们知道马窦已经在福音中里面好几次说，对不对？说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我们很熟悉的马窦常常讲，那很清楚。所以对马窦而言，耶稣的事件啊，耶稣的生命，他的事件呢，是让旧约天主的许诺啊，或者是透过某个先知所讲的这个情况呢，在这里都实现了。那么他现在是更强烈的表现耶稣的苦难，也是什么让旧约得到应验的啊，在这二十六章跟二十七章好几次会出现这个细节里面。那特别是在二十七章的九到第十节，我们看到是马窦他最后一次说这应验了经上的话。前面已经非常多次了嘛，在苦难还讲了一次，这是一个还是很清楚，在神学上耶稣的苦难也是天主早就预先决定的啊。耶稣来是实践天父给他的使命，包含在世上呢接受这个苦难跟死亡。那么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份呢，他作为基督，在基督论上面呢，那是马窦让人看见什么？人子啊，人子的苦难，人子的死亡，以及人子哈，啊，这个墨西亚，这个天主子呢，那么这一切的图像呢，包含复活者群，就通整合在耶稣身上，就是要认出耶稣是基督啊，天主的特别拣选的富有者墨西亚，要把这一切事件全部的综合在一起才产现，特别是复活者后来怎么样，他就因此得到了天主的全部的权利，说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给了我，然后他怎么样呢，他把这个权柄呢给门徒们。你就好像要看是耶稣的整个的生命就完全符合了天主的旨意，所以怎么样，天主就很放心的啊，你也放在引号里面吧，很放心的把全部的权柄给了耶稣，然后呢耶稣才可以把这个权柄怎么样给门徒们，然后门徒们才继续的就可以散播到全世界，包括我们今天譬如说我们现在跟各位报告的，我们在方济会的传统里面啊，在今年我们特别的因为纪念方济的马槽的八百年，对不对？那就是教宗，就是这个传统可以延续下来的，对不对？耶稣把权柄给了宗徒们，就给了教会嘛。那现在教会呢，就领导者教宗就以这个身份把这个权柄就用了，就给了跟方济会有关的这个圣堂里面的马槽，说谁来这边祈祷呢，他得一个全大师啊，就是这个像这边这边就显现的，就是很清整个的这个权柄呢是耶稣整个生命完成以后呢得到的，然后他就给了门徒们，就给了教会，到世世代代到今天还继续下来。好，这是关于这个耶稣基督。然后关于这个教会哈，那么也可以想象马窦的叙述呢凸显了两个重点啊。第一个呢是新的盟约啊，就是耶稣在晚餐厅里面所建立的这一个我们说圣体圣事嘛，怎么啊，这是用他的血所订立的新约啊。然后呢复活的主啊，第二个就是他时时刻刻跟他的信仰团体是在一起的，我跟你们天天在一起啊，直到今世的终结。所以耶稣呢就是更新了整个古老的在历史里面天主跟犹太子民所定的盟约，那他呢现在这个盟约的这个记号不再是别的任何东西，是他自己啊，用他的血来表达他自己，所以天主自己成了这个盟约的记号。然后这位天主啊，他完成了他生命的事件，他复活升天，他的复活升天并不是离开教会， 反而是更能够怎么在天上嘛哈，就超越人间的时空，他是可以时时刻刻跟门徒们在一起。用福音的话，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因为他是超越时空性的，临在于所有的信仰团体当中，所有的基督徒当中。那另外当然还可以说，那教会就是因此就得到使命的扩展嘛。就我们说，耶稣叫门徒们是你们往普天下去。对不对？向万民宣讲福音，所以教会要一直扩展，成为普世性的，成为涵盖一切民族的教会。我们当然也知道，我们还必须提醒嘛，就是在耶稣的教导跟指示啊，是教会要去完成的，要不断的教，不断的提醒。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啊，就是我们今天这是我们教会是建立了，大概也传到全世界了。可这个教导的部分非常弱，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怎么回事，这是一个麻烦。我们大概基本上我觉得还是以这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我们教会又讲的不知道恰不恰当，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就自然而然的内涵，就我们照着做就好了，内涵怎么样呢不知道，或者好像也不那么关心在绝大部分的人了，这其实真的是可惜的。那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都可以思考的。那好，另外是除了这些积极的因素之外，当然有消极的嘛。当然是犹大斯的事件啊，是很清楚的。就有人可以跌出恩宠之外啊，有人是很清楚。那么另外就是妇女们。在马窦福音里面，他虽然不像路加那么的强，到处都出现了，对不对？但是马窦的结尾还是一样嘛，是妇女们来看空坟墓，是妇女们先把这个复活的喜讯传报出去。我们这个大可以相信是真的历史事实了，因为在那一个男女的地位和绝对不平等的时候里面，妇女们的话语一般而言没什么见证性的。这个力量的时候呢，那么还写了啊，初期教会写了他们是最早期的这一个教会的见证人啊。如果要造假的话，不会选这种东西的了，不会选一个一般人本来就看不起的见证来做。就这个正道刚好相反，这个我们讲这是所谓的困难原则嘛。你知道这个要造假太困难，应该是真的，因为是真的这样发生了，他们反而就是真保持了真正的事实，没有去改变。这个是蛮珍贵的了。好，然后就是我们看见在马窦的门徒虽然不像这个马尔谷啊，马尔谷觉得就是门徒们一无是处，几乎就在马窦的人，他们的门徒呢虽然不够好，至少是小信德还有不大，但是我们的确看见他们的确是不成全的啊，好几次失败的。那当然最经典当然是伯多禄嘛，三次否认啊，跟耶稣有关系，但是就是这一些啊，也会失败的，也会跌倒，甚至我们说背叛的啊，这些人啊，就短暂的失去信心的，还是这些人呢？他们现在仍然怎么样？在主复活后，仍然选择他们，然后呢，继续怎么样？派遣他们，同时呢，派遣他们去做这一个把福音传遍到天下各地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还是给了他们复活者的全能啊，就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耶稣还把这个权柄给了这些不成全的人。这个其实也让我们就是大概很难想透的，当然就是我觉得就是。但是一般讲的很就是事实，我们谁是没有人完圆满嘛，没有人完美，对不对？可是呢耶稣怎么样，他也不把我们就是像变魔术一样变得完美，他只是希望人能够跟他的恩宠合作，人可以努力的跟他学习，跟他一样。如果人不愿意的话，他也不会用强力的方式，他尊重人。然后是在历史的时空上面呢，我们可以看的就是那马窦的叙述的线索是我们看来是怎么样，是好像写到耶稣的这一个生命的事件到了升天嘛。但是我们知道，因为他要派门徒们去传福音，对不对？同时他许诺我天天跟你们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事件耶稣的事件就没有因为耶稣升天而结束嘛。这是马窦的笔法， 就让耶稣的世界一直向未来无限延伸啊，要一直到他所讲的那个末世言论真正的实现。像我们上次讲，我们听25章那个比喻嘛，就是耶稣末日来了，来审判世界，把人分成右边跟左边啊，像绵羊跟这样分开。到那个时刻之前呢，耶稣还是跟人一直在一起的啊，跟着他所派遣的去建立的那些教会，还临在每一个教会当中啊，这是超越时空的一面。那犹太的领导者呢，也很清楚的，他们是继续的。被指控，他们是继续的怎么样跟天主的计划作对，他们怎么样也得到什么惩罚性的诅咒，那是非常悲惨啊、哦，这个是发生的。我们当然不能够把这个过度强解释什么说马窦福音他们是仇恨犹太人，说变成那个反犹太主义的一个根据，这不能用，这不行啊。我们知道我们福音里面基本上不能够引申出我们今天所谓的反犹太主义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的确，他对于这一些当时哈、啊，就是杀害耶稣的最根本是来自犹太人嘛，他们这是而在他们没有这个权力的时候，还借用了这个罗马的军队，背后是他们的压迫，他们是强力的用民，哎，用今天的话的话，如果从比拉德看，就是民主嘛，听民主的意见嘛，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的确是如此的。好，不过这个观点，他们的确对于这个犹太人说他们会遭到诅咒，他们很可能是连结在这一个他们在写作福音的时候之前。写作福音，我们今天相信是在80年代左右了。那个之前的70年，第一世纪70年呢，就已经发生了罗马的军队来镇压耶路撒冷。把圣殿跟圣城都毁了，那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事件。这很可能在初期教会他们真的会解读这是天主对犹太人的惩罚。好，那么在这样的发展下去，当然慢慢的基督徒他越来越因为耶稣的身份，他是不是真正的天主子，你信还是不信，那相信的人就组成一个新的犹太团体，用我们的话就是被称为教会。那这些不信的人呢，因为圣殿已经毁了，那他们的信仰的核心呢，就发展就转变成以各地的会堂，那就继续的去研读梅瑟的教导的旧约的圣经的那些内容里面。那现在怎么样？那过去这一些相信耶稣的人，他们所组织的教会啊，最早期的初期教会，就现在他们有一个新的对手，就是失去了圣殿的犹太人，他们所生活的会堂。他们的宗教中心，那变成什么？犹太会堂跟初期的基督教会之间不断的发生冲突，那这个应该是影响马窦在写作时他的各种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他在想，他在反省整个的耶稣的事件的时候呢，他是逃不掉他本来正在生活的环境的。他当然可以说从传统里面他知道耶稣的故事的历史怎么样生活的，但他要让这一个事件，耶稣的事件呢，要去帮助他面临他现在所生活的环境所碰到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就是在犹太会堂对于教会的压迫，然后呢这个圣殿的毁灭啊，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呢，他要把这个耶稣的故事呈现的时候呢，难免的就会不知不觉把他现在的生活的环境的事情就投射到耶稣在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时空上比较难以这个真正厘清的，这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去仔细的去想，像包含我们对于第一世纪对犹太社会的一些社会啊风俗啊，要能够有一些了解，才让我们真正容易明白过去，慢慢去揣摩去想这个马窦他到底在写什么东西。我就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嘛，就我们的信仰的确是逃不掉这一个现实的生命。因为我像我最近这个圣诞节，我跟大家分享，你们都没听出来了，就是一直是那个战争的背景啊，就是影响我。其实我本来没有这么强大的连结啊，就是因为很多人问这个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年很多人办告解嘛，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好像很对他们很困扰啊，在谈话谈。你看这个，就是觉得这个怎么去理解哈、啊？理解说 这么多，你看嘛，就是今天说两万多人了嘛，在就是光是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加沙走廊那一带嘛，对不对？那我们还没有算，我们大都已经，我们现在都已经不关心乌克兰了，对不对？不关心了嘛，里面多少人死了，就好像没什么统计数字在我们关心了。那的确是，你看这个，这很可，但你想一想的话，的确是对很多人是很大的困扰。那我就是在这个背景，因为一直被问，我就自然会被影响。我在读这一个圣诞节的故事，我就自然也想到那些事情啊，就我做了一些今年的这个在圣诞节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这逃不掉的。所以人家讲，你讲的好，挺有接地气嘛，对不对？我听一点，那马杜是一个，你就回忆投射到以前，马杜写故事啊，他当时的社会的处境会影响他去处理他所收集到的那些材料。好，我们看第一个故事，就是一开始啊，就是26章啊，这个1到46节，从这个公义会决定啊要杀害耶稣，然后呢到这个耶稣的这个格泽玛尼的这个在庄园里，先看一开始公义会怎么决定啊。26章我们看1到5节啊，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啊，这是指25章啊，就是25章还记得吗？对不对？那个耶稣的末世言论，包括24章开始啊，整个的末世言论也讲完了，就是我们说的马窦编辑下的五篇大演讲的第五篇。好，耶稣讲完这一切话，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知道两天以后就是逾越节，人子要被解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时司祭长和民间长老都聚集在名叫该法的大司祭的庭院内，共同议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但是他们说不可在庆节内，免得在民间发生暴动。好，这边应该是什么？为了看舞台，一个同一个时间两个场景，对不对？一个是耶稣跟门徒们讲话啊，他一直在讲那个末世言论，在讲这个末世言论的时候呢，同时呢，在大司祭的家里面，啊，有发生另外一个事件的聚会，那是个阴谋，要杀耶稣的阴谋，啊，这是这个场时间这么写的嘛，对不对？很清楚的哈。好，耶稣讲完了末世言论，然后呢，他开始跟门徒继续说，预告什么？他会被杀害。啊，当然这边要注意到，人子要被解送嘛。但这个被就是被动性的，当我们知道他自己不是要自杀的啊，这个被人解，那这个被当然一方面是现实上他是被人捆绑送去的，那么这边当背后所谈的是我们跟各位讲那个神学性的被动式啊，那个被是做的这天主的旨意啊，隐藏在里面的这一个被动的因素。好，那么因为他下面就说了怎么会呢，下面就解释，因为司祭长跟民间长嘛，他们已经决定，那这样他们在这个大司祭的庭院内商议，应该可以说是个秘密的或者私下恶意的一个小型的公议会嘛，像是好怎么样用诡计，用诡计，因为知道耶稣怎么样，是在他们也明白耶稣没有什么真正的犯法的事情嘛，那么要杀害他啊，但说怎么样不可在庆节内，免得民间发生暴动啊！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人心都已经跟耶稣走了，我这个时候不一定会反对。好，前面两节就是很清楚，是耶稣对门徒们讲话。好，那么这一切话，我们跟刚才跟各位说，就是耶稣的第五篇演讲嘛。那你可以看见，这是耶稣最后一次讲话，你也可以理解成什么？耶稣在整个马窦的记载里面，他一生的话都讲完了。如果我们稍微的借用一下《若望福音》吧，耶稣是天主圣言，对不对？但是他讲完了啊，所以耶稣对门徒世上的门徒他的一切的讲话都交代完毕了，最后说怎么样呢？他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会在后面会看见的哈，就是当耶稣在面对公义会的审判的时候呢，他除了只承认他自己他是坐在天主右边啊，那个趁着云彩要来的人子，将来啊，将末日，这是马窦福音26章的64节，在整个的审判里面，大多耶稣讲这一句话，大概别的都保持沉默，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耶稣讲完这一切或者他再也不讲话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写，的确我们会蛮惊讶，你看整个的苦难叙述啊，几乎每一部福音的叙述耶稣的话都非常少， 几乎是不讲话的啊，这样子。好，那么第二节呢，就是预告了哈，耶稣会怎么样的一个死法，就是他已经预告他会被钉在十字架，这也蛮特别的了，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一个十字架的死，这个刑罚是罗马人对最坏的最坏的人，而且非罗马公民哦，但罗马公民不能，像保罗是被箭砍杀害的嘛，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是给了最就是说这个十恶不赦的人的，对对对，耶稣就预告他要这样子死，这是蛮特别的这样子。好，不过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话呢，在苦难当中慢慢都会应验的。那所以整个苦难的故事，首先呢是怎么样？是对信仰团体讲的。啊，所以这句话是什么？其实是耶稣对门徒们讲。那你放在这一个马窦他写故事的目的的话，就是告诉门徒们，告诉马窦时代的全部的基督徒，帮他们了解，啊，帮他们去了解耶稣的苦难是什么意思，或者天主的旨意，啊，他不是无奈的，啊，他不是什么，就是没他自己也接受天主，就是，所以这边是耶讲的耶稣的苦难的缘由，他也就是暗中带出了这个耶稣的苦难的意义，当然是天主指定的，为了要拯救人民嘛。这句话他没有直接写这，但是这个让耶稣先讲就包含在内了。好，那第三到第五节是那一个阴谋，啊，那个阴谋，所以公议会呢就决议要捉拿耶稣啊。那么在这边呢，就是整个的公议会的描述啊，除了大司祭以外啊，那么在这一个那个马古的十四章里面啊，就是他提到的是监师跟这个民间长老啊，那这边是马窦还提到大司祭啊，那这个是因为怎么样，它代表什么？犹太人民大司祭，就整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已经没有政治权力了啊，所以他们现在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他们宗教就已经是成了这最高的领导者了，所以这意思怎么说，这边是指出来谁该对耶稣的死刑负责？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路加的版本是一样的。我们读到中途大师录，在一开始讲这一个犹太人的宣讲，伯多禄对犹太人的训说：“说你们把耶稣钉死的，是你们这样子啊。”就是讲的犹太人是逃不掉的这个罪名。这边大概是谈的是更直接，把这个最高的宗教领袖就提出来，那司祭长，我们说大司祭。那么根据福音的叙述，我们已经看出来犹太的领导者长久以来都一直想逮捕耶稣的嘛，想要陷他于死地的，可是怎么样，因为他们常常是发现在耶稣身边总是有群众，那群众们喜欢他，就怎么样，所以就没有下手。那他们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他们大概认为现在不能再拖延了，再不下手就下不了手了，门徒们全都过去了，人们全都过去了，他们决定怎么样，要捉拿耶稣，而且是用诡计，用诡计。好，这时候怎么样，刚好呢，我们知道有人就出现了，犹大士。我们不知道在十四节会发现啊，那么犹大士的出现，就在他们在可以说他们还在想还在设计诡计的时候呢，居然就有人先来了，就可以说一拍即合的，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可以提供一个恶毒的计谋。好，这边提到是不要再清洁类，这基于当时的政治的现实了，因为犹太群众呢一聚集，跟任何地方是一样嘛，人多就危险多嘛，这个因素就很难以掌控，那么就会可能群众会骚乱，那么更严重的是暴动，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比较是什么踩踏事件，对不对？记得这个很悲惨的很多的聚会里面，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个意外会发生嘛，是一样。所以他们很清楚，当犹太人也知道，真正要暴乱的话，那么这些在当地为罗马政府工作的，他们的最大的工作是维持地方的平静。所以说一旦这个暴动，他们就会镇压。当然就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局面，这这边所基本谈的，所以小心，不要怎么太招人耳目。你们记得，其实另外一个故事也是一样，记得中途大师录讲这个，他们要杀保禄的时候怎么样，也是在计划在路上暗杀他嘛， 就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就把它保密解决再说，这样这也是一样，这是怕群众会阻挡的。好，我们看第六到第十三节，就先插了一个故事。耶稣正在伯达尼赖病人洗满家里时，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贵重的香溢来到耶稣跟前，倒在正坐席的那耶稣头上。门徒们见了就不满意，说为什么这么浪费，这香溢原可以卖得许多钱施舍给穷人。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叫这女人难受？她在我身上原是做了一件善事，你们常有穷人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他把这香溢倒在我身上，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全世界，这福音无论传到哪里，必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来纪念他。我们今天就在纪念他，我们读了一遍嘛，就是述说了一遍嘛，的确是的，对不对？好，那这个是在伯达尼赖病人西满的家中哈，就有人来给耶稣附抹，有时候是抹在头上，有的故事抹在脚上啊。那几乎四个福音都记载了这个故事，只是不同的人物而已，不同的细节，不同的场合。那么在路加福音好像在很前面第七章吧。那马窦跟马古是不是写在这个晚餐厅的时候？那路加我们知道写在第十二章，就是耶稣复活了拉扎路之后那个晚宴，而且也在伯大尼，也在伯大尼。那么，所以那路那个若望福音写的是在伯大尼，那个来给耶稣复油的那个女人是玛利亚，是拉扎路的姐妹嘛？对不对？你姐姐或妹妹不知道是谁，她多龄多大，对不对？好，那是马若望的写，就看见有很多因素是有连结的。那么在这一个路加福音里面，是耶稣也在一个赖病人洗满家里面啊，一个在一个洗满家里，然后怎么样？有人来给耶稣抹油，那个洗满就是请客的说，说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是先生，应该知道是个罪人嘛，对不对？就是说呢，我起码我跟你讲个话，对不对？说你看我进来这边，你什么都没对待我，这女人对我那么好，那么照顾，进了所有的这个接待客人的东西，那她爱得多，她也可以得到比较多的追赏嘛。那你可以发现，这应该是个非常肯定是个历史的故事，在初期教会流传的非常广的，只是在散布在各地呢，不同的作者收集以后呢，可能那个脉络就已经变了。那现在是马窦可能跟随了马古，直接编在这个在最后的晚餐之前啊，在耶稣生命世界最后里面。好，那这一个伯达尼晚宴的故事呢，怎么说的？马窦是跟着马古啊。好，那么若望呢，在第十二章讲了这个故事，若望福音那是另外的，是说在逾越节前六天是若望，这边是逾越节前两天。啊，不是不是头，因为前面的一开始是耶稣说的还有两天是逾越节嘛，那这资源就跳了。那前面一到五节是整个的苦难叙述的框架啊，先谈到有人要抓耶稣设计，然后耶稣谈他耶稣自己预言了他的死亡，然后现在开始发展一些小的细节，一些细节的事件。现在谈的是耶稣呢在死亡之前，有人呢先为他做了死亡之后人应该给他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女人本身是不知道的，她可能是另外一个，就是但是就出于爱或出于感恩啊。那伯达尼啊是一个地方嘛，那它是在橄榄山的最高点的东边，就是从这一个耶里哥上来走个一直往上走，就快到耶路撒冷的最后一座山应该是橄榄山啊，但从东边一直上，但上到山顶之前就是格法翁啊，对不起，那个伯达尼，那伯达尼稍微到了山顶就是贝特法格，然后就可以看见圣城，就往下经过一个山谷就可以见圣殿啊。那这是伯达尼。那今天呢，在今天的政治现实呢，这伯达尼是属于这个所谓的西岸地区啊，就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区域。那么中间就隔了一个高墙啊，那在这个墙的西边就是贝特法格啊，这样子。好，那么在当时，因为在橄榄山的以东嘛，就它已经是属于什么耶路撒冷的城外啊。那今天还是一样，今天贝特法格哈、啊，就是在伯达尼的西边一点点，其实他们应该是一个双子城的 Twin City 可以这么说。可是呢，在 在当年呢，波兰人是比较大的，像今天还是一样，比较热闹的地方。但是呢，在地理的归属上面呢，贝特法格已经属于耶路撒冷，啊，波兰呢还是属于这个城外的地方。那很可能这个地方啊，这个波兰啊，应该是当年耶稣他大概真正的在去到耶路撒冷去，怎么找个地方住啊？啊，可是他常常在那边有地方可以接待他。可以在那边休息，可以在那边过夜，或甚至得到一个相当程度的庇护，啊，庇护里面。但是我们知道，他真的离这个耶路撒冷不远。我们从约翰福音十一章知道吗？当玛利亚、马尔大的兄弟拉撒路死的时候呢，很多人从耶路撒冷来安慰嘛，来悼念，是在很近的一个距离这样子。好，那么根据这个犹太的思想，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个施舍给穷人。啊，帮助穷人当然是一个被高度赞赏的爱的行动啊，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那么，谁如果真正做呢，会得到这个高度的评价啊。因此呢，这边就要问了，就要问这个有人就说这个钱怎么样用，有点太浪费了，对不对？这样子看好。那么，可是马窦这边呢，没有说这个女人的名字，没有人说。没有说，我不知道。我们在整个的福音当中啊，传统只有若望福音说了啊，是伯达尼的玛利亚啊，注意到不是那个玛利亚马达勒纳啊，不是那个来自于马达勒纳的玛利亚，是来自于伯达尼的，就在那边住的玛利亚，这是若望的版本。那是不是真的是他？是不是他不知道？那么教会我们说，特别是从那个教宗大而我略啊，就是而我略一世，他就一直认为啊。伯达尼的玛利亚跟玛利亚马达勒纳同个人，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今天肯定是不对的。所以后来你常常会听见有人说是那个马达勒纳来给耶稣抹油，在福音上是没有这么写的这样子啊。好，那么好，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名字没有关系，那这个女人所做的行动当然还是一个爱的行动，而且耶稣自己他特别说了，啊，这是一个为了王者。为了王者，为了一个去世的人，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耶稣也知道怎么样，这边他的死亡已经要来了，啊，这个女的怎么样？应该是在她的单纯对耶稣的敬爱当中，她就做了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可能她自己也不知道，啊，只是耶稣讲。他们在大家还这么想，当时呢，但当时也没有人相信嘛，可能这些好像别人还看不见什么死亡的威胁嘛，看不太见。好，那相对于这个马古呢，我们知道啊，那么马古他说啊，这个女人呢做的事情有人抗议，他怎么说呢？马古第十四章的第四节说，有一些在场的人彼此说。就是窃窃私语，彼此说啊，对不对啊？看见了以后，可是马窦这边说门徒们不满意啊，门徒们啊，而且呢，在马窦还说什么？耶稣对他们回答了，第八节是门徒们不满意，然后耶稣做出了回答啊。好，马古是有一些在场的人没有说是谁嘛。耶稣这个吃个饭，很多人一起吃也不奇怪嘛，对不对？大家都喜欢跟耶稣接近嘛。那这请客人够有钱的话，他可以请客人没问题啊。但是马窦呢，就变成门徒们了，就跟耶稣的关系更近一点点嘛。到了若望福音呢，就更清楚。犹大师说，因为我们可以我们看见嘛啊，这个福音的写作的比较晚期写的故事呢，就越来越精准的趋向于这每一个事情都很具体化。那会不会是一个真正确的历史的答案呢？这不能证明的啊。我们可以想，就是传说到后来慢慢会越来越固定啊，这样写。好，那么到若望福音写这个犹大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把这一个整个的后面的犹大师在若望福音是应该是非常强烈的这个讲丑化吧啊，或者是因为讨厌他嘛哈，就把一切的坏都归给他，这是可以想象的啊。好，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见就是。马窦啊，在讲这个故事呢，他的重点是怎么样？是在强调耶稣对门徒们给了一个教导，什么？就是要让他们认出哈、啊、耶稣的尊高啊，耶稣的地位，他的崇高是。所以这个妇女的行动啊，是自己不自知的情况之下呢，他做了一个先知性的行动啊，所以要让耶稣 他真正在死亡的时候人们来不及做的事情啊，这边先提前就做了。当然你用这么高的这么好的材料这么大的量，当然是表达什么，这个人的地位的尊高性，身份的崇高嘛，是这样的表达。好，那么第十三节呢，最后啊就讲了说将来怎么全世界不论这个故事呢传到哪里啊，那么大家都有几点，他就是这个事情说一定会传开的，普世都会知道，这马虎就写了，马窦就接受了这个想法。的确是，我们就讲了嘛，我们今天还在读它嘛，对不对？是吧？刚好就是，的确是大受大家尊敬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看看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是吧？他们在西买，这个赖病人在伯大尼家里面，好，然后呢，有女人来了，哈，就给耶稣抹了油。在犹太社会里面啊，这用餐的时候啊，女人是不会出现的了。是啊，这都是男人在吃饭，我们跟着。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最后晚餐里面啊，这画上玛利亚其实非常不太符合这真正的那个犹太的社会背景。说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呢？也很难说，妈妈嘛，对不对？但是一般而言，应该基本上不太会。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有这种情况，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想说，我们这个，当然我们不至于说那么样的男尊女卑。我记得我们家里面爸爸他们同事们来，对不对？妈妈就是因为女人就是忙做饭嘛，根本做不下来。对不对？那小孩子呢，更是拿个碗在一边吃，对不对？更清楚了嘛。接下来看，我们今天那提前20世纪，说一个妇女啊闯进一个餐会，在男人在用餐时候，这对一个严格的犹太的社会不可以忍受的，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好，那么路加福音跟我讲，路加福音第七章嘛，36到50节就有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啊。但路加福音发生在是在那个。加利利亚地区一样的非常类似的故事在里面，但是重点是不一样。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故事应该在耶稣的生活事件大概同一个故事的分化，那应该是个很真实的真正发生的事情，这很特别的一个事件。好，那妇女们带来那个香溢呢，是哪一种香溢呢？多少的量呢？多少的钱呢？那么都这边没有说啊，那么只有这个路望福音是讲的非常强调的，非常贵重的，非常好的品质好的。不过今天这些这个盛放这个香的一些容器，那些小油壶的东西啊，我们在考古学是发现的非常多了，可以相信这应该是一个在当时社会里面一定会出现。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今天抹牛羊是一样的，抹牛羊抹面霜，因为气候干燥。那给一个尊贵的人一些油，让他们的皮肤然后舒服一点，那当时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待客的之道了，是一个礼貌性的一个表达这样子。好，那么第十一节呢，就是当人们开始抱怨的时候呢，耶稣说了，我说你们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好，那这句话呢，我们知道来自于生命记，生命记15章11节说什么？说在这个地上总少不了穷人啊，很清楚啊。不过呢，生命记15章11节呢是引出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必须照顾穷人啊，帮助贫困啊，帮助那些弟兄们是应该的。所以他们会继续说，也就是说对你地区内有穷苦的弟兄呢，应该大方的伸出援助之手啊，这是生命记15章11节的话里面。那这个地方呢，耶稣说什么？是他谈的是因为有人开始说啊，这个钱怎么样？应该是照顾穷人多好。就是说你们常有穷人在一起啊，你再可以加吗？也没看见你们关心呢、啊。带这个意思了，一讲就很容易的讲到。好，这很清楚。耶稣他所有的宣讲怎么样，也很明显。耶稣怎么样是要叫大家注意贫穷弱小者，不可以忽视嘛。但这个地方呢，很清楚，这注意力不一样，因为情况不一样。这边怎么样？这边是耶稣他强调什么？而这个是这个女人是对他做的啊，不是任何一些人，这不是浪费。他说你们呢？并不会常常有我啊！你如果真的看我们在过圣诞节嘛，对不对？我们谁想到啊，天主来到人间了，对不对？我当然会常常会出现的，对不对？然后这个很特别，而且真的，这个耶稣怎么样？马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不会太久的，这是非常特别。所以不要把一个 普遍性的原则啊，就随便来讲，这边其实你可以几乎可以懂成怎么样一种俗话吧，啊，世俗化啊，然后有一个什么非常崇高的借口，那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这边谈的是一个，就是一个他们没有认清楚眼前的耶稣是谁而已。好，那么十二节就讲了说，耶稣说他把这个香溢倒在我身上，原是为安葬我而做的，所以这是预先讲了耶稣的死亡。我们也知道在耶稣死亡的时候怎么样呢，没有机会，来不及啊，给耶稣做这一个王者应该做的这一些各种的这个说护理啊，或者是照顾，因为时间紧迫嘛，就是安息日要到了。那除了这个望福音以外，望福音是很特别的讲说，阿里马太亚人若瑟跟这个尼克德摩对不对，带了100斤的香的，那是非常夸张的写法的。那这地方，但基本上我们是很清楚的，这边是耶稣预告来不及，就后面读到27章59节60节以后，讲耶稣的死亡的确是就是很仓促的就把他安葬在山洞中就结束了。好，那么最后是1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啊，将来呢全世界这福音不论到哪里都要讲述他所做的事来纪念我。这是一个耶稣自己讲的先知话了，他预告了日后教会怎么样，在宣传福音的时候不断的讲这个故事，让大家来回忆啊，回忆这一位妇女，那他的事情就反而成了典范啊。就是我们在面对耶稣的时候，要能够真正的话，就不要拿一般人间的这些，你说这个虚情假意的伦理道德来掩盖，能够来超过，来去也掩饰自己啊，对耶稣不够尊敬。但我们今天的确会有这个，就还发生这个事情。就我常常跟各位，我们在圣地的服务就一直会想啊，我们收的这些捐款该怎么用啊？我一方面我们需要修护这些圣地的各种建筑物啊，那圣堂的需要也会花费非常多的这些经费的，好像那当然，这里同时是这么多苦难的人民都需要钱，需要食物啊，需要这个物质的救济，那哪一个更优先？啊，的确是很困难的了啊！你说你要不要再盖一个圣堂？啊，我们常常就说这是什么？是死的石头吗？然后盖着一个房子嘛？可是里面怎么有生火的石头？是指基督徒吗？他们教会那比较重要。那其实你就回到这个马太福音这边想就很清楚了啊！真的是你说这个穷人我一直都有，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该照顾的。在某些特别的位于神，对于神我们该表达的崇敬还是应该要妥当的表达的。好，我们看这个14到16节这个犹大斯的故事。好，随后呢，那12人之中名叫犹达斯伊斯加略的去见司祭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他们约定了给他30块银钱，从此他便寻找机会把耶稣交出去。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啊，是犹大斯来谈条件的，要满足我的条件我才会给你。我们谈谈看，那这个是在马古并不是这样写的。好，那么我们看前面那一个妇女毫无疑问是一个爱的行动，那现在怎么样？就是一个反差，非常强烈的反差。怎么样？就是12人当中的一个。你当然可以想象，可能在他至少就算不知道是不是他，在前面说啊这个那么浪费啊，讲这些话呢，大概应该也可以想象犹大在山里面讲一样的话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比，一个是出于爱，一个是怎么样？已经开始要把耶稣交出去的，或者我们习惯上说出卖啊，出卖啊。犹大斯是什么？是12人之一，换句话说是属于耶稣最亲密的门徒团体。如今怎么样？却意图把耶稣交出去啊。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你大概可以，这马窦的写法就是很清楚，就是他的目的是为了赢钱啊。你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那因为在别的福音，我们就不太在马古福音，你读不太出来。耶稣他说，犹大斯愿意把耶稣交给他们，为什么？没有写原因。那这边就可以看见是目的是为了赢钱啊。那马古是 讲的犹大斯他愿意把耶稣交给司祭长，然后呢司祭才主动给他们赢钱，就算是一个回报，就是并不是先谈好的条件。那马杜的是说犹大斯索取报酬，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什么？那这个当时你不知道，可能犹大斯不知道怎么样，那个股票跌了啊，怎么样啊，欠的债啊，你不知道怎么样，对不对？都那是可能的，好像，但这边没有写太多。好，那么在马虎的叙述里面，犹大斯动机是不清楚的，在马窦是贪婪，很明显的啊。那成这个行动的主题，那我们说了嘛，从客观的历史考究，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困难的，我们只是我们从结果论的话，我们当然会很容易就倾向于这个马窦给我们的解释。那马窦给我们解释呢，是他对他的信仰团体的讲法是不是真正的客观的历史事实，是需要有一些保留的了，这样子。好，那么关于犹大斯这个故事，那初期教会其实很快就发展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讲法，也非常多。那我们也知道嘛，最后怎么样，在马窦的叙述也最后也讲了犹大斯的结局，是他上吊，就他自杀去世的了啊，很清楚。那么这两段的故事的因素怎么都是他在自己呢后悔了啊，把这个耶稣呢出卖了，把这个报酬也怎么样，他想要就还给那个司祭长，反正他跟这个钱就没有关系一样，但是这个做的事情是没办法抹杀，但他最后呢就那个在上吊去世。连我们读中途大事录第一章的叙述，犹大斯去世了，但是这个死的方式就不是上吊，就不一样。那么另外我们在别的在这个圣经外的作品，还有一些别的像那个约瑟夫的那个历史的作品里面也有另外的写法，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他真正是怎么样的这个趋势，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事件，他后来的确是对他有一些影响，或者说他难过，他后悔嘛，这样子。那是不是有悔改呢？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样子。好，那么这边我们看的是哈、马窦的版本，还可以看见这个很清楚，里面它背后是隐藏着这个天主的计划啊，就是这个说的我把它交给你们啊，第十五节、第十六节。谈好价码，他就寻找耶稣，寻找机会把耶稣交出去，啊，这个交出去啊，交给啊，这个在整个的圣经的新约传承里面，特别的一个希腊字 ，parakletomi 啊，这个字一直在新约里面常常出现啊，在这个福音当中，在保禄的书信里面常常出现的，这基本上真的成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神学的一个专门的术语，就是交出去。那我们会读到像保罗书信说耶稣把自己交出去啊，也会说天主把耶稣交出去啊，这边是什么犹大斯啊，就那可以说天主是不是不怎么样，那犹大斯这个情况他也把这个耶稣就交了出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整个的圣经里面最低直接应该这样翻译的了。在我们的圣经版本里面会有一些圣经版本直接翻译成出卖，在经文的脉络故事的本身来看不算错了啊，但是呢就模糊了这个核心的这个神学字眼和信仰字眼交出去啊。你讲这个出卖，它的翻译是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字，这个希腊字 parakletomi 啊，它含有这个最比较边缘的意义，可以这么用的，但是你直接用它的话，我说在这边伦理的反省上是通的，可是用这个字以后呢，就反而失去了这个整个的神学传统里面信仰传统当中说这一个行动呢，光是犹大斯想做也不会成功的，要有天主的同意才行的。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耶稣自己曾经好几次预言了嘛，说人子将按照天主的旨意被交在人手中，那总有一个人要帮他交出去嘛啊，在第十七章的二十二节，在二十章的十九节啊，十七、二十二，在二十章十九节都提到这句话啊，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中，为什么呢？天主的旨意啊，那你先看见这个是天主的旨意就实现了，特别是这个文字上本身啊，因为希腊原文同一个字，那你可以读，那我们中文一翻译呢？就用两个不同的字翻译，它本来的连结就不见了，蛮可惜。但是翻译上没办法，就是很难选择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最后我们知道 在这个别的版本里面，路加跟若望都提到这个犹大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什么事，撒旦怎么进入他的心中。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若望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对不对？耶稣沾了饼递给犹大师吃嘛，说犹大师吃了个饼咬了一口怎么样，撒旦就进他的心。当然这是更是一个神学性的反省，这是一个跟天主作对的啊，这些恶意的这个魔鬼呢就这样子就侵入了入侵，让怎么样，但是呢他以为他是怎么样扳倒天主的计划，他其实是什么，是让天主的计划真正的实现。所以天主的反对者一直是企图反对要扰乱天主的计划的，但事实上呢很清在更深的意义之下他们却在不知的情况之下呢，他们让天主的计划就真正的实现啊！耶稣基督用他整个的生命来拯救人，好，这是在耶稣进入这个最后晚餐前的准备。我们下个星期翻了年了哈，对不对？过了年以后，新年跟各位继续看啊，耶稣的最后晚餐，好吧，吃这个饭等一年哈。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即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啊，圣诞快乐。